第四集。父亲在当地报社做编辑记者的时候，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女作家。父亲以前就对那位作家奉若神明。墨水瓶是女作家当作纪念送给父亲的，她自始至终视若珍宝。据说父亲总是用那瓶墨水来写信。
她就是在消失不见之前把那个交给我的，说让我拿给小手。随后那个人就穿着拖鞋随随便便地出门了。
据说送墨水瓶给父亲的女作家在她消失的三天前去世了。妈妈闭上眼安静下来，大概是在想象父亲是不是去了他所尊敬的女作家身边。也许他真的是抛弃家人，选择了自己所憧憬的神圣所在。我把妈妈留在廊下，起身走回了菜菜子与祥住的合适。他们两人睡在同一个棉被里，两张合着眼的脸庞如此相像。为了不吵醒他们，我尽量轻地从包中取出日记本、墨水瓶和钢笔，开始写当天的日记。伴着桌上台灯的灯光，笔尖在纸上移动。不知何时，菜菜子已经睁开了眼，盯着我的侧脸看。与我目光相遇后，他满脸幸福地摸了摸翔的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与他相遇的意义，祥出生的意义，母亲生下我的意义，父亲与母亲相遇的意义。心中有一种情绪涌上来，令我眼角发热。我意识到自己能够存在于此时此刻，实在是一种奇迹。现在，我的身边有菜菜子，还有祥。我们能够共享同样的时间，意义何等重大。祥就是我出生的意义，是我未来的结晶。随后我又想起父亲。以前我对父亲有着种种憎恶，认为他是个为追求女作家而舍弃家人的愚蠢男人。然而这种感情现在也已经随风而逝。时间的风就是这样将尖锐的棱角磨平。现在的我只会和母亲一样慨叹，有什么办法呢？仅此而已。而我开始用自己的笔书写文字，可能也与此有关。我回想起了数年前的自己，想要打开墨水瓶盖写点什么的那种瞬间冲动。我打开了墨水瓶盖，同时变得想要写字，想要编织语言。想写点什么的念头产生得如此唐突，简直不可思议。又或者，这是人类伴随时间流淌的成长过程中一种必然的结果。举例来说，就像是猿类画出猛犸象的那种冲动一样。为什么会想要画这个呢？让我来想象一下。想象着猿猴们呜吼呜吼地跳来跳去，打算把那种经常在雪原上出没的巨大的那个画在墙壁上，让朋友和家人都来看看。就是在那个时候吧，猿猴之间开始把巨大的那个从整个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单独定义，并给予它猛犸这个具有意义的名词，以及有意义的特定叫声。这就是文字的产生，语言的产生。正如某人所说，人类是为了理解自然而发明了名称和词汇等这些记号。先有了语言，圣经中这一节再正确不过。如果没有猛犸这个词，在雪原上来回甩动鼻子的巨大长毛的那个， 也不过就同日月风光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第一个作为人类把猛犸象画在石壁上的家伙，或许正是想从混沌的大自然中将独特的长毛巨大的那个单独提取出来，展示给其他家伙看。原来如此，这跟出版书籍完全一样吗？跟我和我父亲在公司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吗？人类在自然中发现了种种价值，将之技术并发表出来，画下猛犸象的图形，与我们在出版界每天做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然而，人类终究是进化到了现如今这样的高度，甚至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颓废的生活，应该连日记都不会写吧。哪天脑子别了筋，跑到马路上死掉也不奇怪。正是不肯半途而废地坚持下来，才存活至今。对于人类发展史中的艰难，在此就不做赘述。有几次真是几乎绝种的灾难。可即便如此，人类这个物种却在大地上延续下来，直至今时今日。我将钢笔轻巧地蘸进墨水瓶中，黑色的液体浸染了笔尖。这是父亲所敬爱的神圣作家的墨水瓶。我正用那位素未谋面的人物所遗留的墨水，在日记本中书写着一笔一画，而每一个文字都是我意志的象征，是我想要从混沌的大自然中提取出什么的意志，是我通过钢笔和墨水瓶所产出的文字，是我们人类自遥远的过去便持续不断生产的东西。生产，再生产，孕育，再孕育。如此延续下去，像文字连接起来装订成册而成了故事一样。想，我未来的结晶。我们通过钢笔和墨水瓶源源不断产出的东西相互连接，最终又将形成何等伟岸的事物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读到这本日记，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读这猿猴写下的日记，甚至不知道在无限的未来，这本日记会存续到何时。只是我无法不写下去，像那只猿猴画猛犸象一样，像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一样，像莫扎特谱写安魂曲一样。